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百度榜要你问答的第60问：你怎样在上帝面前称义呢？我们一起来回答。我是要连同接着跟耶稣基督的真实在上帝面前。虽然我经历不好，但犯了上帝的一切罪名，逃避遵守其中任何一律，并且随从他写下各样的罪名。然而，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我有任何功劳。上帝将基督完全的独立圣洁赐给我。好像我没有罪，也从来没有犯过罪。借着基督在这世上的罪，都好像是我在顺服。而这一切，都依靠我信心接受恩典。在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在上帝面前称义。那首先这里的答案提到，就是唯独对耶稣基督的真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有对象，我们相信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这一个称义，其实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像是一个宣告，像是一个宣告。所以一个人他在神面前称义，等于是上帝宣告这个人是无罪。所以定罪跟称义更好是相反词。定罪是一个人被判他是有罪的，而称义就是上帝宣告这个人是无罪。那怎样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可以成为一个无罪的人呢？那我们每一次在做错事的时候，事实上人都是有良心的，是有良知的。所以你的良心有的时候会控告你，对不对？你会觉得说，哦，我错了，你会有一种内疚感。那如果没有上帝的称义，其实一个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因为平安并不是来自于就是人和人之间这个问题这些破裂的关系解决，这个平安其实是上帝对我们完全的接纳。当一个人被上帝称义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这个平安并不是因为他做对了，而是他在犯罪的情况底下，这里提到他说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而且是时常的倾向于各种的罪恶。然而，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有任何的功劳，并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变好，所以上帝接纳我，不是。那凭着什么我们能够被上帝称为一个义人？那所以称义这个意思，这个义不是上帝的公义啊，这个义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顺服，因为他完全做到了律法的要求，而他所得到的这个义，现在耶稣基督把这个义给了我们。就好像说你的银行里面你是本来是没有任何的钱，现在耶稣把他顺服天父，每一件事情都没有犯罪，他都听天父的旨意所行的，是讨上帝喜悦的这些事情，这一个义，神看为义的这些事情，所有的功劳现在转到我们的账户里。所以称义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常常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知道自己是不配的，我们知道自己能够被救赎，完完全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那这里提到，上帝将基督完全的补赎、公义、圣洁赐给我，好像我本来就没有罪一样。 也从来没有犯过罪。且基督在每一件事上的顺服都好像是我在顺服，而这一切只是当我凭着信心接受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恩典给了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伟大的救恩，这是一个宝贵的救恩，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恩典，主啊，你叫我们能够带着敬畏你的心、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里来敬拜你。那是因为你的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被称为义。你看我们就像是一个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也不再会犯罪的一个人。这并非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功劳，乃是完全出于你的恩典。因为你要将你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主啊，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如今我们却蒙了神你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你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接受人的信。不要显明神的义，主啊，我们从前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真的是对我们有百般百般的忍耐。我们即使是走在罪恶的道路上，主啊，你还是不断用你的爱吸引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带着感恩的心，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歌颂你，求主你今天得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赐给我们。凭着信心继续奔跑前途的道路，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啊，我们在生命当中会遭遇一些怎样的事情。我们知道生活中有各种的苦难，不只是我们个人，还有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处的这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但是耶稣基督，你已经得胜，你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罪恶的权势胜过了死亡，我们如今靠着你，我们也能够得胜有余。求你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为做弟兄姐妹各种各样的需要，主啊，我们都愿意带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做，韩师母，我们为做她的。骨裂所造成的疼痛，求主特别的看顾保守他。你把智慧的母亲，你仰望在主你圣手当中，求主你，给他有机会更清楚的来认识你，知道他曾经听过福音，也去过教会。主啊，我们祈求主你，然后在病痛、在年老的时候，主啊，真的每一个主你所爱的。主啊，最后都能够回到你自己的天家，这是神你的心意啊！主啊，我们也为做庄妈妈，主你献上感恩啊！她在家里聚会也求主你与她同在，你为做健身，我们献上感恩，你一直保守她，让她有真的是活泼的灵命啊！时常为教会为传道人祷告，主啊，我们。祈求你继续的使用它，这样的侍奉，我们也继续为田一的父亲来祷告，求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到他，也祈求你让他的心能够归向你，打开他的心圣灵，你能够使每一个人的心都转向你，因为这是你大能的工作，我们愿意为着每一个世上的灵魂还不认识你的。主啊，为他们来祷告，求主你拯救这每一个宝贵的灵魂。主啊，我们也在这时候继续为林淑英为陈长老的太太Mabel 的表妹来祷告，求主你也纪念她你也继续的来保守她。我们也为做蔡雨静姐妹来祷告，为做陈记。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特别的求助你，开恩怜悯，你也给他有机会啊，真的是回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知道主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听祷告的主，主啊，每一个世上的羊，主啊，你都会寻回。我们相信主啊，在每一个主啊，我们所祈求的弟兄姐妹，还没有认识你的，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当我们提名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在天上你是垂听的，求主你就在我们病痛软弱的时候，你向我们来施恩，你让我们在痛苦当中，主我们愿意来转向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有限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上帝你的丰盛、你的慈爱，愿主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醒悟过来，能够开始往回家的路走，是吧？这是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继续为欧阳伯母献上祷告，也求主你托住他，让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凭信心仰望依靠你，你也赐给他有从你话来的安慰和力量你也继续为 Tina 来祷告，求主你也托住他，你对他有信心让他能够真的是来仰望求告你的名。我们为刚才我们所祈求的一一的仰望在主你圣所的当中。愿主你按照你的美意来成就一切，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乃是按照主你自己的意思。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早晨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好，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第18节这里讲到，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凡事就是包括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件事情。那如果耶稣基督，正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他是我们的万王之王，是我们的万之主，那请问你是否会把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带到主的面前？你心里面，生活当中，你所依靠的就是这位真正的君王。他不只是你的救赎主，他也是你生命的主。你会把你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当你考量一件事情，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会把耶稣放在首位。你会先想，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讨他的喜悦？不是只是我自己喜欢，乃是我的主，我的神，他是怎么看我？他喜悦我这样做吗？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永远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只是一个附属品，不是我们觉得方便的时候，我们才把耶稣搬出来。耶稣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好像一个 toolbox 工具箱一样。那我家里这个东西坏了，所以我把我的工具箱打开拿出我认为耶稣可以怎样帮到我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工具箱就不是你的主，附属品就不是你生命的主。你的生活不是依靠他，而是你在使用他。耶稣不只是我们的其中一个资源，一个工具，让我们来用一用，方便的时候用一用。那我们跟其他的这些宗教、这些拜佛、拜祖先、这些拜拜的这些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很多人，我们常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就是你有事情才会来找上帝。上帝不是你的主，如果你有事的时候才来找他的话，他是你的仆人，对不对？ 它有一些值得你用的地方，所以你觉得我还需要它，让它来解决我的困难。但是不是，耶稣不是，他是我们生命的主。那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的话，我们就会开始把我们的焦点，从刚才我说的，就是它只是一种 function 的、有功能性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只把耶稣的救赎这一面，我们懂得比较多。我们常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不只是那位救你的主？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他也是那位创造主。万事万物都是借着他造，也必须靠他而立，也是为他而被造的。原来我们的存在，我们之所以被造，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基督，是为了神。那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常常很容易把我们生活的焦点，这个中心放在什么？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习惯过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可是你信了主以后，什么叫做让他居首位？就是让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不再是你自己。你从这个宝座上，你愿意下来，让他做你的君王。那我们来看看，在这段经文里面。啊，当我们越清楚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对我们生活的整个的影响，哈。首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提到耶稣基督啊，他是那看不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啊。如果我们读第1章的第15节，这里说爱子就是指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所以不能看见，就是我们看不见神，对不对？今天你能够看见什么？看不到，你的肉眼看不到。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认识神，认识神。那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18节那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在18节也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所以将他表明出来，就是借助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借助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我们现在看见了神的形象啊。所以这里提到，就是他是那看不见神的像啊，这一个神的像在原文里面希腊文。如果你读希腊文的话，这个神的形象是指他跟神是一模一样，他跟神是一模一样。那我们常说，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对不对？可是我们拥有神的形象，跟这一节经文里面讲说，那看不见神的形象是不同的。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可是我们就好像镜子一样，我们只不过把上帝的形象反射出来。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他是跟神是一模一样，exactly the same。我们常说，我们就像什么月亮一样，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虽然在没有星星啊，在没有云的情况底下。啊，当然，星星跟月亮同样都是同时出现啊，所以没有云的情况下，你会看到哇，这个月亮非常的亮，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月亮它是不自它自己是没有光的，这个光是从太阳那里反射出来。我们也一样，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是指说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是像神的，我们的性情是跟神相似的，这包括什么呢？今天你在生活当中，你有感情啊，感情，这个爱是从谁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啊， 我们这个镜子啊，已经不再是光滑，我们就像一面哈哈镜一样。啊，你有见过哈哈镜？你照了哈哈镜以后，你会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吗？不会，对不对？我们是一个有上帝形象的人，可是我们这个形象已经扭曲了。所以你拥有爱，你跟人之间可以建立一种感情，可是这个爱常常是怎么样？是一种扭曲的爱，甚至很多父母亲，我们爱小孩的时候，我们的溺爱是在伤害他，因为我们已经不懂得怎么样按照上帝爱我们的方式来爱我们的小孩，我们这一个光辉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光滑了。所以，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有爱，可是我们的爱太不完全了，有太多的扭曲了。所以，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爱常常也会带来很多的伤害，因为人已经失去了上帝原来创造的形象。可是，耶稣基督不是啊，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之物以先啊，这里面很重要，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常觉得亚当是第一个被造的人，对不对？那这里说，首生的不是亚当，是谁？是耶稣基督。他在永恒里面就存在，他是首生的，他一直都在，他不是被造的。那其实亚当的被造，是照做耶稣基督的原型而被造，明白这个意思吗？亚当是第一个被造人，可是亚当的被造，他有上帝的形象，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被造的。所以，为什么今天耶稣基督要救赎你？救赎的这个定义是把你从黑暗的权势里面，从一种扭曲的生活里面，罪的这种生活里面，瑕疵的生活里面救出来，让你重新可以过一个什么正常人的生活，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让你活得像个人，因为你自从犯罪堕落以后，我们人一生下来，虽然小孩子很可爱，可是你要知道，他带着罪性，他的生命当中有一种罪的倾向，他没有办法活出上帝要他活出的公义、圣洁、仁义，做不到。今天你跟我也一样，但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是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性情在我们里头，让我们能够活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活得越来越像这一位首生的，就是像神。所以救赎的目的是什么？是恢复上帝创造我们的形象，神对他的这个形象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份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的身份会决定你做怎样的事情。我们常说 "being and doing" 这两个东西不能分开，你的所事决定你的所为啊，所以一个人等他得到在耶稣基督这个新的身份的时候，他肯定他的行为、他的 doing、他的所为一定会受他的身份所影响。那所以身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有神的形象，那他是上帝的光辉，他是他本体的真相。那所以这个上帝的形象这句话的这个定义就是，他好像一个非常精确、准确的一个印记一样。如果我们重新被他所塑造的时候，我们将来就会像神。这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不只是看在今生，我们常说我们基督徒的成圣永远不会变得完全，不会变得完美。但是有一天，你要知道，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完完全全有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形象在我们里面。那我让大家来啊，稍微想一想，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些的品格啊，耶稣基督的一些啊，他的特征是你非常需要，但是你现在还没有，或者你现在不够。比如说，我现在举一些非常简单的，就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变得更谦卑的话，你的生活会怎么样？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承认自己骄傲，对不对？很多人都不会承认自己骄傲。可是，有多少的问题都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骄傲。想想，我们说要爱别人很难，为什么爱别人很难呢？因为我们爱自己太多了，这叫做自私。你有没有希望你的生命里面可以被耶稣基督所充满？我们知道"充满"这个字在哥罗西书里面啊，就出现了很多次。可是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所面对的一个异端啊，就是跟你讲说，你怎么样可以有更多属灵的充满？透过什么？透过禁欲主义，就是你要操练修行，或者是你可以学一些神秘主义的一些知识，让你变得更加的知识上变得更丰富。那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你追求更加的节制，更加的压抑你自己，不见得你就变得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有爱心，不见得，对不对？你反而过得苦哈哈的，你好像觉得说，好像是一种道士在修行一样，所以当时的教会面对的一个异端，也把基督教的信仰当成只是一个做什么的宗教。但是保罗在这里要改变他们，回到福音的内容。就像我们刚才今天早上在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时候，讲到称义的定义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的义加在你身上的时候，就是把他的生命与你联合。所以，为什么在第二章的第9到第10节，你可以看到这里说，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也得了丰盛，这是一个充满的意思。这一个的充满不是靠着你自己的修行得到的，不是。但是怎么来的呢？是透过你耶稣基督生命的连接得到的，是神的性情现在加在我们身上了。我们的里面被耶稣基督的生命充满的时候，我们变得谦卑了。上帝把我们骄傲的心除掉，有的时候他借助环境、苦难破碎我们，啊，人在病痛当中，很容易就会有很多的时间来反思，反思是什么？就是不只是想外面，想别的事情，而是想想你自己。所以人在病痛的时候，你会想说，到底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到底上帝在我身上他要成就的旨意是什么？当你越深入去思考，你会发现，哇，原来耶稣基督要给我的是这一个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的丰盛的定义不是说你变得更有钱啊，这个的丰盛并不是指你在物质上你的生活变得更多姿多彩，多彩多姿都不是。而是说，你越来越多有上帝的性情，你变得更顺服了，更谦卑了， 你真的是充满了恩典，有真理在你生活当中，你更明白上帝的心意，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你的生活开始，你所看重的是，我有没有在这件事情真正的荣耀神，让他居首位。你找到了人生真正的目的，就是上帝创造你的目的。那我们刚才说过，耶稣基督不只是你的什么救赎主，他也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的创造主。原来你的生活是离不开他的啊！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几件事情是蛮重要的。第一个是讲到这个firstborn 首生的啊，在所有的造物当中，耶稣基督是首生的啊。这个首生就指不是一个时间顺序排列的第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他是那最荣耀的，他有那最高的地位、权威，是指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首生的不是指说主耶稣，就好像我们常说玩那个五排哈，你推倒一个，接下来就一个倒下去，对不对？而是耶稣基督不是那第一个倒下的骨牌，不是，而耶稣基督是那一个推动的手。我们的生命都在乎他。如果上帝不做件事情，人什么都做不到，什么都做不到。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让他居首位，事实上，你就算是不承认他是你生命的主，他仍然是你生命的主，对吗？你想想看，你的心脏还能够跳动，是因为上帝让你还存活。你有今天的健康，我们老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怕的还不只是我们说身体上的病痛，还有很多心理的问题，对不对？当你觉得很孤单、很孤单的时候，很多孤单的老人他会觉得说，活在这世上没什么意义。那你还有面对很多很多人生里面说不完的苦难问题，但是耶稣基督，如果他是你生命的主，在你年老的时候，你对人生走到尽头的看法很不一样。你在等着什么？那将来的荣耀。也就是这段圣经里面读到后面，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幅图画，便借着它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只是对我个人的救赎，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天上地下所有的原来万物都要跟上帝最后这个的和好是什么？都是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有一个完全和谐的关系。上帝创造一开始的时候的目的就是非常完美的，是一个 perfect plan。所以最后每一个故事的 ending，圣经的故事的结束是一个好的结局，不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你的人生最后的结局，不管你在世界上有多大的成就，最后当你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你一定觉得人生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到底我们要怎么来看待我们人生的故事？如果你每一个人只看到自己人生的那个小故事的话，而看不到上帝的这一个更大的故事，这个福音，原来最后的结局是那么的美好。原来我是上帝，他将来要创造的新创造的那一部分。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首生的，他是第一个，就好像什么果园里面，你看到第一个果子长出来的时候，接下来你就知道什么，其他的果子也要长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说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那什么出熟的果子啊？
所以我们都有盼望了，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将来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那所以读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幅图画，耶稣基督他是 Alpha，他是 Omega，他是首先的，他也是末后的，整个所有上帝的计划是完整的。上帝的救赎不只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建立恢复而已，而是一个宇宙性的。最终，没有任何这世界上任何那些抵挡上帝的意念，再也没有罪恶，再也没有死亡。那所以这一位创造主，他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会决定你的敬拜。如果你心里面想说耶稣基督只是我的一个 toolbox 啊，工具箱里面的一个锤头，帮助我钉一个我生活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锤一锤，用完以后就放回你的 toolbox，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敬拜上帝。你也没办法享受上帝给你那真正丰盛的生命，你的生命因为是很贫乏的，你会觉得说，上帝给我不够，或你打开工具箱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好像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你找不到，比如说你遇到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人际关系问题的时候，你很紧张，想说啊，这个 toolbox 里面哪一个可以用？结果你发现好像什么都用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是那工具箱其中的一个工具，耶稣是要来管理你的生命，他来改变你。真正最大的问题是你，是你必须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你必须有更多的爱，你的生活当中必须被耶稣基督所掌管，这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当你的生命被他管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问题解决了。原来耶稣基督是要来改变你的，他不是让你用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带出一个渴慕的心。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邀请是什么？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去，啊，让他成为你的主，让你得到真正的安息。如果你明白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万物都是他在托住的话，那你就会来仰望他啊。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那首生的。那这里也讲到，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这里说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那万有也靠他而立啊，所以万有也靠他而立。这句话就是指他是那一个维系者，他不只是那位创造者，他也是那位维系者。所以主耶稣在他的侍奉，3年半，我们看到他曾经怎么样平息风浪，对不对？啊，耶稣为什么能够平息风浪？为什么连风和浪都会听耶稣的吩咐？今天如果你站在这个海边，你说这个浪不要吹，不要上来，不要动，有可能吗？不可能。可是为什么耶稣能够？为什么连魔鬼都必须顺服耶稣？耶稣可以赶鬼，耶稣可以治病，耶稣可以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不只是那位创造的主，他也是 维系一切万物的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可以带着感恩的心来赞美你。主啊，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没有让你居首位，所以我们仍然活在恐惧、不安，甚至羞愧当中。但是耶稣基督，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也是带给我们平安的主。因为耶稣基督你的代赎，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和好了。就像在这里经文里面说的，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这个时候，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来仰望你，求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居首位的。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依靠你，仰望你。主啊，我们愿意这个时候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光照我们心中的罪，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让我们能够以基督为我们的至宝。主啊，我们如果仍然在坎坷当中，如果我们仍然在找那个会破的水池，这个时候求助你把我们引到你自己的面前，让耶稣基督你成为那活水的泉源，让我们喝了就不再渴，让我们能够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愿意来取那生命的水喝。让我们今天就带着这样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神的话语，感谢蔡牧师的正道，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第179首《世界的真光》。全世界迷失在黑暗罪恶中。世界的真光是耶稣，主荣光照耀，如同太阳当空。世界的真光是耶稣，快来救光，正为你照亮我的慈光。照耀我身上，牵我下眼，竟重见亮光。世界的真光是耶稣，在主耶稣里，全无黑暗影踪。世界的真光是耶稣，跟随主引导，心在主光明中。世界的真光是耶稣，快来救光，正为你照亮。主的慈光照耀我身上。牵我下眼，竟重见亮光。世界的真光是耶稣。当初在黑暗中，使命者听听。世界的真光是耶稣，尊主名取西经，必重见光明。世界的真光 是耶稣，快来救光，正为你照亮。主的慈光照耀我身上，牵我瞎眼，心中见亮光，世界的真光是耶稣。天堂极其光明，不需要太阳。世界的真光是耶稣，神羔羊就是华美圣城之光。世界的真光是耶稣，快来救光。正为你照亮，主的慈光照耀我身上，牵我瞎眼，心中见亮光，世界的真光是耶稣。请坐。现在是感恩奉献的时间。马拉基书3章10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请收奉献的童工到前面来。请孙彤姐妹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万有，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生命，也感谢你，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真的是感谢你。万般的感恩，你赐给我们诸般的恩典，每天的日用所需，赐给我们有能力工作和生活。感谢你，我们真的是不配，你从来没抛弃，从来没抛弃任何一个你拣选的儿女，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是真的是守约的赐恩典的神，感谢主，真的是，哦，感谢主能够让你丰盛赐丰盛的爱在我们里面，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来用真的是用信心跟随你，你是那么全能。万感谢你们的保守和 和每一天的恩典，也求主能领受真让我们能够每天能够领受你的恩典，也弟兄姐妹们，从你得来的收入的一部分。奉献给你，主耶稣基督，求你悦纳，用在教会事工，也请你继续保守弟兄姐妹们每天的灵里的生活，每天的心思意念都是荣耀你，请你保守弟兄姐妹们的健康、平安和喜乐的心与你同在，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唱《荣耀归神》。荣耀归最高神，荣耀归神，荣耀归神，荣耀归最高神，赞美赞美不尽。赞美真神，慈爱最深；赞美真神，能听万人；赞美真神，胜大天庭；赞美圣父，圣子，圣灵。荣耀归最高神，荣耀归最高神。荣耀归你最高神，荣耀归你最高神。
他们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
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的敬拜。在报告之前，看看有没有第一次和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好，
我把话筒给你啊，这样网上的弟兄姐妹就可以听到啊。
我们是。新加
啊，
坡，对，我们是从 Kelly 过来的，昨天的Kelly，
北卡，
对，谢谢各位。
他叫着李顺从，我叫着周豪子。一个顺从，一个好子，感恩。
李弟兄、周姐妹，感谢神带领你们来和我们一起敬拜看看还有没有，第一次和我们一起敬拜，请你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谢谢。
我姓祝。我从那个，我是中国的嘛，我从 Fairfax 那边过来的。Fairfax，
你姓什么？
祝，
祝，
祝，哎，祝福的
你
祝。
是基督徒吗？
我今天第一次来，我就是。
在慕，你是慕道的朋友。欢迎欢迎。
谢谢。
欢迎
祝你是啊。
是这样的啊，我介绍一下我妈妈。她从中国来的，但是她也是第一次到美国，也是第一次到教会。然后呢，她给我说听不懂，我觉得很正常啊，因为我说 N 年前我也是这样听不懂。然后我妈妈姓江，江霞，然后到这里来了，主要是帮我照顾小孩，谢谢。
好，欢迎伯母在我们当中啊，听不懂是正常的啊，第一次来就听懂了啊，感谢主，对，啊，好，还有吗？嗯，
哦，对，哦，我刚才没注意的，我是20号从上海到这里来，看看这个小孩子。我的女儿、女婿，还有我的外甥，2个外甥，今天我姓骆，叫骆仲书，住在上海，现在在浦东新区，是我原来是做医生的，谢谢。
军霞的父亲啊，军霞的父亲啊，陈贵的岳父啊，岳母也来了是吗？没有，OK，好刚来到美国啊，就是在倒时差当中看还有没有蔡师母也在我们当中欢迎他，好，我们来唱欢迎歌好吗？来唱欢迎歌，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在主里心欢迎。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在主里重新欢迎。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在主里重新欢迎。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在主里重新欢迎，欢迎。欢迎新朋友和我们一起敬拜上帝，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和您联系，也盼望本教会成为您属灵的家。第二项，10月30号星期三晚上8点钟，我们照常有教会网络祷告会，鼓励大家参加。登录教会的 ID 是88674909，Passcode 是202020，也可以拨打电话参加我们教会的网络祷告会。第三项，11月2号星期六早上9点钟，峰会将负责清理 Harvester 教会周边的花园，请弟兄姐妹参加，共同维护教会的环境，愿意参加的弟兄姐妹，请通知谢月执事啊，请谢月执事来补充一下哈。
这11月2号是下周六哈。如果大家弟兄姐妹，不光是弟兄哈，姐妹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参加的话，也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个 Harvest 教会，我们可以在周边有一些打扫和清洁的事情。当然我们用这个教会的场所已经很多很多年了2007年的时候我们就搬过来了。那么你说我们只用这一块地方？我们只要打扫这一块这地方，对不对？可以吗？不是，是吧？我们也用 parking lot，我们也用后面的这个孩子们的 playground，我们也用厨房，这个周边的花花草草，我们也是我们享受，对吧？也是教会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家，我们也应该要维护。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我们参与维护的并不多。这也是我们亏欠 Harvest 教会，亏欠我们自己的教会，亏欠我们耶稣基督的地方，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更多的参与这个，周边这么好的一个教会，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实际上，当时，20年以前，将近20年以前，Harvest 他 build 的这一块，这是相当于是一个 extension，就是为了，我们华人的施工，蔡牧师是知道的。所以，我们从06，我不记得到底是哪一年了，大概是06年、07年。你06年信主就是在这里受洗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搬过来了。所以这么多年，我们跟哈佛斯教会实际上是应该是共同维护我们的这个设施，所以 请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只要是身体许可、时间方便哈，不管是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参与。很亏欠的地方就是我们上一次因为哈佛斯教会这个秋季 cleaning 的时候。我们教会基本上一个弟兄姐妹都没有参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通知上面也没有很及时，然后我们时间上面也没有安排好，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些，这个教会的打扫啊，还有扫落叶啊，我们在12月份还会有一次扫落叶，我们能够让美国的弟兄姐妹看到我们是与他们同心合一的，我们是在主里的是一起为教会。来摆上的，而不是一个分开的肢体，所以我就在这里补充这一点。所以这个周六早上，如果能够，就 coming 周六，对吧？这个已经算周六了，因为我们是这个周日是第一天。好，如果有时间，就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都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将我们的教会能够打扫的、整理的干干净净，就像一个。专事一心的心腹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吧？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指示的补充啊。第四项啊，11月3号，下周日为日光节约时间的结束啊，时间将拨慢1小时啊。第五项，11月28号星期四为分会的感恩节聚餐及见证会。主题是救恩出于耶和华啊，时间是10点半到12点为感恩见证会，12点到1点半为聚餐，每家一菜。愿意分享见证的弟兄姐妹可以和谭牧师联络。届时那天哈，我们有儿童照顾并青少年的活动。请弟兄姐妹邀请慕道友朋友参加，当我们听到邀请慕道友朋友参加的时候，我们知道哈，不光是我们教会自己的感恩节的聚会和聚餐，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邀请更多的慕道友来参加，我们这个感恩节的见证会，当那些慕道友的朋友听到我们。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就会被从见证中看到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怜悯和公义，看到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大家要把握这个机会，第六项啊，11月29号。星期五5点半到9点，晚上5点半到9点，母会将举行感恩节聚餐及感恩见证聚会，主题是以感恩为祭，鼓励弟兄姐妹分享见证，述说主恩。愿意参加见证的，请和谭牧师联系。晚餐为每家一菜，见证聚会时有儿童节目，3到11岁，这个是11月29号星期五的，我们教会是11月28号星期四，母会在 First Church 11月29号星期五，两个不同的时间哈。第七项文字施工部预计每年6月和12月初。初刊2次，这是我们教会的 newsletter，月刊的时间季度的时间每年6月和12月出季刊2次，有意投稿的弟兄姐妹，请将稿件于初刊前2个月，就是4月底和10月底 交于于爱珍姐妹啊，于爱珍姐妹就是我们胡长老的太太啊，交为胡长老的太太啊，以便同工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做准备啊。嗯，好啊，你如果不认识于爱珍姐妹，不知道交给谁哈啊啊，我这里也有她的 email 啊，通信方式啊，嗯。你也可以方便的话，你也可以交给我或者牧师或者谢谢指示哈，我们可以帮你转交啊。嗯，好，看看还有没有补充啊？请诗班的弟兄姐妹按言以后留下来练习感恩节的诗歌啊。我们后面哈还有新世界的啊，新世界的报刊哈，上面有福音原地啊啊，如果大家啊从。一会儿从那边离开的话啊，可以在那个桌子上领取哈、啊。嗯，好，我们继续为教会弟兄姐妹在健康上需要带祷的弟兄姐妹继续为他们祷告。有 Ron Basel 牧师，有谭国生师母为他的胯骨骨裂换肾手术的需要祷告有我的岳母有。陈淑珍、姐妹就是庄妈妈、有朱建生弟兄，有田英的父亲、有林淑英姐妹就是 Mabel 的表妹、有蔡雨晴姐妹、为她的乳腺癌祷告、有陈继、先生、就是田和的、先生、为她的、大桥手术之后的恢复、我们上个礼拜天有去看望他们啊田和姐妹她是上个礼拜三她摔倒两个肋骨断了两个肋骨断了然后去了急诊从医院出来以后呢就是先在家里面在疗养。在恢复当中很痛说晚上不吃止痛药吃了止痛药有时候也睡不着觉刚开始会很痛求神大家为他祷告求神减轻他的疼痛陈继先生他开膛手术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呢这个积水刚开始积水很严重近一段时间积水也慢慢少了。少了就不用再做手术了希望他能够慢慢的有好转慢慢的能够不积水了感谢他也感他们也感谢弟兄姐妹一直以来为他们的祷告真的我们看到祷告神真的垂听祷告祷告是我们跟神沟通跟神建立美好关系的唯一途径是吧好我们还有欧阳伯母还有Tina 姐妹为她的还有为她的白血病的治疗积极的治疗来祷告求神保守她求神也坚定她的信心虽然在苦难当中但是神是化苦难为祝福的神让她有坚定信心仰望神战胜生命和生活中一切的苦难感谢弟兄姐妹我每天为他们祷告我们都是主内的肢体我们默祷以后就散会散会以后我们照常有主日学Thank you.